家讲内在生活。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内在生活就是一种爱神爱人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一种爱神爱人的生活。那爱神我们必须尽心，英文说 with all your heart， 要全心来爱神。甘夫人这样讲，她说大多数的信徒他在爱神呢，除了神以外总是有其他的人事物掺杂在其中，对神的爱里面还掺杂着自己的需要。那很普通的很普遍的一种情形就是人是为着满足自己而爱神。那这样的情况会使人寻求神的时候是根据他爱神的时候的感觉，当那些感觉过去之后，可能他就对神没什么兴趣了，也就是他的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对神的爱就枯萎了。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在那里爱神的阶段。那如果我们要在属灵上真的有长进，一定要脱离这个阶段，我们爱神必须没有神自己以外其他的任何目的，我们爱神必须没有神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这样我们会不管自己的属灵光景如何都要爱神。即使你觉得你属灵生命很好很丰富，你会爱他，可是有时候也许你觉得你的属灵生命有一些枯干，你还是要爱他。所以信徒唯一的快乐跟喜爱应当是为着神的荣耀，单单就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有可能出于你自己的爱好都应该跟你爱慕神的那种心调和，里面有一个愿望，就是你一切都要为着神，是神把这个愿望放在人的里面，是我一切要为着神。那这样的人他真的对于神跟神的国会有很大的益处，也这种愿望为着神。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不住地爱神，全心全意为着神而活的生活。你不住地爱神，全心全意为着神而活。另外你爱神需要尽性，就是 with all your soul。 这个性的希腊文 psuche 意思就是气息生命，那个意思就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还有气息，我就要来爱神。只要我还有生命，我就要来爱神，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神。盖恩夫人她这样讲，她说在信徒的这个属灵的历程里面，也会有遇见一个危险的阶段，就是你遇见痛苦的事。那个时候有时候你觉得里面那个扶持的力量也挪去了，好像没有力量扶持你度过这个痛苦的阶段的时候，信徒很容易转到外面去寻找快乐跟安慰，想要再回去找过去的欢乐，他就是想要找一条出路来脱离他现今好像所处的那个痛苦的环境。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一点上他就失败了，他没有寻找神让神成为他的安慰，他反而往外面去寻求，有的人就开始陷入最终之乐的里面。所以基督徒在人生当中你遇见一些苦难的时候，不要逃避，要接受，把它当作是十字架的一部分，不要寻求解脱，也不要寻求其他的安慰跟欢乐，因为那些东西你所往外去寻求的不能结束痛苦的。所以基督徒需要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虽然外面环境不容易，可是你仍然全心爱神，你整个人专注于神，定睛在神身上，你不会被外面的那些风吹来吹去， 这样这个人的灵性才会真实的成长，他的属灵生命不会那么脆弱。所以基督徒可以进到一个阶段，就是即便他觉得好像那个属天的喜乐减少，他仍然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你用全部的生命来爱神，而且时刻活出主的生命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用你全部的生命来爱神，而且时刻活出主的生命来。当我们开始寻求神的时候，主会一次又一次用喜乐还有属天的安慰吸引我们。那因为主这样子厉害吸引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那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但是呢，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一些不公平、不顺利、误会、苦难，人生的痛苦很容易让人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他就忘记用他全部的生命来爱神了，他就会忘记定睛在神身上，一直在注意他所遇见的那些事情，一直在想他所遇见的那些不顺遂的事，这样子就会给仇敌留地步，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在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外面环境不容易的时候，你更要运用你的意志退回里面，退回里面去注视耶稣，超越你现有的经历，跟往里面的深处去，这个才会叫你更多的脱离老自己。所以信徒要脱离老自己，不是从外面脱离，就是你越往里面去，去跟主连结，你就会越脱离自己。所以当一个人他向他全人灵里的中心迈进的时候，他在里面会遇见神，那神当然盼望这个人是继续的晋升，越多的离开他自己，越来越贴近神，可以真正的进入主的同在里面，就是进入我们灵里的中心点，去与主面对面，然后我们整个人可以更多在消失在主的同在中。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的出路是什么，你能够跳脱这个痛苦，超越这个痛苦，那个出路就是你往里面深处迈进。因为你越靠近神，你离你自己就越远，所以你的感官就不会一直停留在你认为痛苦的那种感觉的里面了。所以爱神要尽性，用你全部的生命来爱神，可是爱神也需要尽意 with all your mind， 就是你全部的心思，你思考的能力也必须用来爱神。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爱神的人，他的思想用在哪里？昼夜思想神，还有神的话，他不会去浪费心思在无意义的事情上，也不会浪费心思在忧虑。你知道那个忧虑的心思很伤人的。作家卢云这样讲，他说我们的心思呢一直在活动，在那里分析，在那里深思，在那里幻想，在那里做梦，好，日日夜夜，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思想。你可以说我们的思想是不停止的，有时候我们很想暂时不要去想了，可是呢好像那个东西思想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所以呢，人的思考能力是极大的恩赐，同时也是极大痛苦的源头。难道人非得受制于那不死不止息的思虑，或者不止息的那些罪疚感，或者那些不止息的惧怕的思想吗？不，罗恩告诉你一个得胜的方法。他说，我们可以把内心的独白变成与神的对话。他说，你可以把你在想的事情，把它转变成你跟神在讲话，跟神在对话。因为神是万爱的源头，这样你就可以把不止息的思虑转化为不止息的祷告，多么好！把不止息的思虑转变为不止息的祷告。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有一位神，这位神充满了怜爱， 他愿意聆听我们心中一切的思虑，所以你可以把一切的思虑烦恼就来跟主说，把这一切化成祷告，就跟主说，主耶稣会充满怜爱的聆听你。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可以选择一无挂虑，你也可以选择天天忧虑，看你一整天要做什么样的选择。美国有个基督徒教授，他每个星期有三天要到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大学教经济学。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就笑一笑问学生说，你们上个周末怎么度过的？有个年轻的学生就跟他说，上周末我去拔智齿，情况糟透了。他就问教授说，教授你为什么总是看起来笑容满面？他的问题呢，就让这个基督徒教授想起自己曾经看过一句话，那句话是出于哪里他已经记不得了，但那句话大意是说，每天早上当你起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如何度过今天。然后教授跟这个学生说，所以我就每天选择一无挂虑，我每一天早上醒来先决定我要选择一无挂虑。然后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好了，他就开始对全班60个学生讲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除了在这里教书之外，我还在韩德森社区州立大学教书，然后从我住的地方要经过高速公路然后到学校，大概有17英里的路程。他说，大概几个礼拜前我开车到这个韩德森大学上课，他说下了高速公路以后，我一路要开向大学，只要再开400码左右就可以到学校。他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车子熄火了，他说我重新发动车子，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启动，我只好把闪光的标志放在车子故障的地方，拿了我的书，我就走下车，然后就一直走到大学，然后就打电话给美国汽车协会，请他们安排一辆拖吊车，等我下课后到我车子故障的地方，我会在那里等他们。后来他进到学校，那个校长的秘书就问这个教授说，你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教授就笑笑跟那个秘书长说，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好，今天是我的幸运日。然后这个秘书就一脸疑惑的看着这个教授说，你的车子在半途抛锚了，你怎么说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呢？这教授就跟他说，我家距离学校有17英里远，我的车有可能在高速公路上任何地方抛锚，但是我的运气不错，我的车子下了高速公路才抛锚，而且我只要走一段不远的路就可以到学校，也没有耽误我上课的时间，我还有时间请美国汽车协会派辆拖吊车在我下课后到我车子的故障的地方等我，如果我的车子注定要今天故障，还有比现在的情况更幸运的吗？那个秘书就难以置信的看看教授，然后他就笑了，教授也笑了，然后教授就很心情愉快的去上课。哇，那些学生都很认真在听，没有一个人打瞌睡，好像这个教授的经历振奋了他们上课的精神。是，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可以选择不要浪费心思在忧虑。你知道神的恩典不但够用，而且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神的恩典常常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一次呢，神为着让一个弟兄可以认识神的恩典，他让这个弟兄呢在18个月一直经历到喝神所供应的免费咖啡。好，最开始有一次他开车到 Starbucks 去星巴克买咖啡，他利用德莱素的服务，然后点了一杯黑咖啡，等到他要到窗口拿咖啡的时候，那个妇人就把咖啡递给他，跟他说，前面那部车帮你付了钱。他心想真好。隔周
他又去同一家店买黑咖啡，可是这次呢就排队等了好久。那当然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得来速排队买东西，等十秒钟就好像等一个小时一样，好不容易终于轮到他了。这一次窗口服务人员跟他说，先生不好意思，今晚我们里面有一点状况，这杯咖啡算店里请客，哎，又不用付钱。有一次他跟同工在教会里谈一点事情，那因为只是一个简短的交谈嘛，所以他们就干脆就站在楼梯口说话。那个教会走廊的另一端是教会的咖啡厅，就像我们教会现在三楼就是有一个咖啡厅的。然后在谈话的时候，这个弟兄心里面就想说，好想喝杯咖啡，他打算谈话结束之后他去买一杯咖啡。他心里面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一个先生就走过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杯咖啡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买这杯咖啡，我根本就不喝咖啡，你们有人想要喝咖啡吗？这个弟兄就看看跟他讲话的那个同工，看他一眼，同工说他不想喝，所以这个弟兄就很高兴把他接受过来就喝了。他说有18个月的时间，神一直供应他免费的咖啡，就是要教导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不要有一点忧虑，我的恩典就是绝对够用，你应该要一无挂虑，神会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不要浪费你的心思在忧虑上，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感谢主恩典够用，来抵挡忧虑的心思，而且一定要抵挡那个惧怕的思想，惧怕的思想。那个世界知名的钢索特技家加尔，他在1987年在波多黎各有一次走钢索的表演的时候，就从高空跌下来，就结束了他的生命。那他的太太也是一个走钢索的好手，事件发生以后他很伤心也很难过，那媒体呢就赶过来安慰他，可是也忍不住问他这次失误的主因。这个加尔的太太很感慨地跟媒体讲，她说这3个月来呢，加尔整天害怕自己会跌下来，一整天他都在害怕自己会跌下来，怕了3个月就真的跌下来，因为他把太多的心力放在自己害怕的事情上。他说我内心觉得非常遗憾，如果当初我能给他安定的力量就好了。安定的力量从哪里来？当然是从主而来，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思一定要离开你惧怕的事情，把你的心思回转，放在主的身上。主耶稣的死带给我们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的复活也带给我们平安。耶稣复活后，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所以复活的主就在我们里面，如果他连死亡都胜过了，那还有什么他不能够带领我们一同得胜呢？所以主说愿你们平安，根据他的死也根据他的复活说的，他已经得胜了一切，所以这个赐平安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那个平安的源头，我们往里面的中心迈进，要用爱的意志去拒绝那些惧怕的思想，一些游荡的心思，拒绝那个肉体的，从肉体天然肉体来的心思，或是魔鬼的心思。魔鬼真的会攻击我们的心思，所以你要用信心抵挡他，制止他，夸救主的得胜，主救恩的得胜，然后呢把你的心思定住在神身上，多多的思想神的话，多多的思想神的伟大，神的慈爱，神的全能，多多思想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他手中，他也跟我们分享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没有什么能够胜过耶稣，也没有能够魔鬼也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要以神为乐，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这诗篇104篇34节。 说我们常常默念神，以神为乐，我们心思转向神自己，退隐于神的里面，不要让心思停留在外面那些人事物，不要让心思停留在那个忧伤痛苦当中，或是那个不安的思绪里，也不要停留在外在的祝福，也不要停留在那些杂七杂八的意念，把你的心思安定在主身上，满足于神自己。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到三节，请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们已经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命定，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死人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舍弃自己的想法，用单纯的信心爱心持守主的话，跟主的同在，要思念上面的事，求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也要滋润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爱慕属灵的事物，喜欢思想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所以真正属灵的心思，他会被属灵的事所激动，而且对于神的话语深信不疑。我们的心思要持定那个光明的事，有光明的心思，思念那个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不要让那些负面的思想、不可爱的思想深植于心。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因为我们是自己思想的主，对不对？有一个人叫史密斯，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开计程车的第一天，他在街上绕了半天，终于有生意上门。他把乘客载到一栋商业大楼前，这个妇女就满脸歉意跟他说，很抱歉，我忘了带钱包，我就在这栋楼工作，麻烦你等一下，我上去跟我的同事借钱好吗？这个史密斯看这个妇女很有诚意，就让她下车了。问题是过了半小时还是不见这个女士的踪影，这个史密斯正想下车询问的时候，一个警察恰巧经过，以违规停车的理由给他开了一张罚单。他很气，第一次载客没赚到钱还被开罚单，真是倒霉，一气之下就把车子开走了。他因为这个经验，他就很害怕再次吃亏，所以他心中就筑起一道防卫的墙，所以他就对他的这个工作不再有热情，对乘客也都是很冷漠。渐渐他就发现他自己越来越不快乐，而且还有那种转换工作的念头。直到有一天，这个史密斯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是一位妇女在寻找一名计程车司机，就是史密斯本人。这个报纸上这个启事说这个妇女因为临时有事耽搁，等到下了以后，她已不见司机人影，她深表歉意之后，她请这位司机尽快跟她联络，她要奉还车资。哇，这个史密斯就看呆了，他为自己过去对这个女人的想法感到很愧疚，所以他就把这份报纸常常带在身上，要提醒自己不要让那种负面的想法那样落地生根。那因为这件事情，他开始转变他的想法，所以他也开始对顾客有一个服务的热忱。所以在宇宙当中有一个东西跟神是非常对立的，就是人的己，人的那个老我，人的己生命，人的天然肉体，所有人败坏的天性，一切的恶行、私欲、负面思想都 源出于己。那这个己常常会跟神对立，也会跟神的旨意对立。甘夫人她这样讲，她说很多基督徒也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好像老我有私欲这些，所以有的人他们就想要律己，要克己， 他说，但是无论你怎么样刻苦己身，你会发现你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制服己。有时候表面好像行得通，可是克己事实上不过是改变这些欲望的表达方式而已。因为当你在对付外面的事物的时候，其实是驱使你这个魂更远离你的灵，你的魂越注意这些外面的事物，就远离你灵里的中心跟那个安息之所。所以这种克己的结果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完全相反。但是感谢神，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主耶稣已经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保罗胆敢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死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全的伟大的救恩，致死我们的己。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这个伟大的救恩。所以我们整个人的意志就是来向神降服，我们这个人完完全全回转到里面，去亲近就住在我们里面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用我们所有的心思力量去注意内住的基督，而不是去注意外面的事物或是感官的活动。你知道你的心思一直转向里面去亲近神，你继续的亲近神，等候神，你整个心思非常平静安稳的时候，就会跟外面的感官隔绝。你知道你不去注意外面那些东西，他们的生命供应被切断，就没有能力了，就没有办法再掌控你了。所以你的心学会回转到里面亲近神的时候，你的心就越来越进入神的里面，主在里面强烈的吸引你，你在灵里面遇见神，消失在神的同在当中，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人，那个外面的感官就没有办法辖制你。所以我们最应当关注的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自己。你需要做就是继续不断的向主降服，神会使你的意志跟他的旨意相融合，也使你的心思可以跟神的心思连结。你愿意完全的顺服神，你愿意完全遵守神的命令，你也愿意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还有圣灵的引导，圣灵就继续不断的做工，让你可以越来越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所以人他的意志，他的心思向神全然降服，一直的降服，一直的学习顺服的功课，这个过程是很长的。也许我们应该说我们一辈子都需要继续不断的学习，可是也就是因为我们愿意继续不断的学习，我们就会越来越脱离老自己。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弃绝自己来爱神爱人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一种你弃绝自己来爱神爱人的生活。你知道神就是爱，他就是要把他的自己赐给人，就像那个露水他会降在所有露天的物件上一样。所以人的心只要转向神，他把心向神打开来，那个神爱的甘露就会柔细的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那照着神所浇灌的这个爱的程度，这个人向着神的爱也会越来越成长。那你的心向着主越大的敞开来，那个爱的露水流入的也更丰盛。所以神他在那里预备你的心，要让你的心可以从丰满进到丰满里面，神要扩大你里面那个爱的度量，用他的完全之爱可以来充满你，这样你才有可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爱人如己。那个科学家法拉第，他实在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他从小家境很穷困，所以他只读到小学毕业，可是他很刻苦自学，而且在科学领域他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因为神真的是给他智慧，可是也同时引来很多的毁谤跟批评。 有的人就批评他说，你才小学毕业根本什么都不懂。有些人干脆跟他说，你根本就是抄袭别人的研究。可是这些攻击并没有使法拉第摇动，为什么？因为他懂得把自己弃绝给神，所以他不去注意外界一切的打扰，他就是一直很温柔很平静的转向神，专心做神要他做的事。他懂得隐藏在神里面，他并不想要人家注意，他也不想要人的称赞，他就是默默的为神在做这一切，他只是想要让神得着称赞，在凡事上他没有其他的期待。而且除了沉浸在他所热爱的科学工作之外，法拉第也注意人的需要，所以他婉拒更高的薪水跟头衔，因为他盼望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探访穷人跟病人。有一次呢，他被邀请去演讲，那一天他的演讲赢得满堂的喝彩，可是掌声过后呢，群众都找不到法拉第，原来法拉第早已从后门默默离开会场。后来才知道他去探访一个生病很严重的老妇人，他想要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所以法拉第一生他经历很多的辛酸，可是呢没有磨灭他对科学的热情，反而使他更努力去帮助其他的后继。所以他热爱科学也热爱人别人，所以他的爱真的温暖很多人的心。而他为什么对科学对人有这样的爱，其实就是源自于他对神的爱，他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慕。所以一个人他里面开始产生一种对神的渴慕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寻求神，就会踏上那个与神联合的道路。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渴慕？就是一个人懂得转向里面去寻求主，他开始在里面被圣灵强烈的吸引，他真的要热切的寻求神，要往里面去与神完全的联合。所以这个人呢，他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亲近神，圣灵继续不断的做工，要使他的灵跟神的灵合为一灵。所以本来远离神的人可以回到起初创造他的主那里去，那么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平安、爱的本源，主耶稣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过内在生活的最基本的学习，就是一直转向里面的主。内在生活的最基本的学习，就是你要一直转向里面的主。转向主的时间越长，你就越靠近主，越紧紧的与主相连。其实在自然界当中，你也可以看见这个原则，好像很多东西它有一股很强烈的吸引力在那里。那在属灵的领域里头更是这样，好像人的生命中心有一股强烈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要吸引你进到里面去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一个人他在基督里面，他的灵性越长进的时候，这个被主吸引的倾向就越强越明显。你就会发现那个灵性很肤浅的人，他不太容易感受到主的吸引，他很容易往外面去。可是那个一个人他在灵里头越长进的时候，好像那个被主的吸引的倾向就越强而且越明显。那也因为这样子，这个人才可以比过去更加的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所以呢，这个不断回转向神的状态里头，这个人就会被吸引越来越多的住在主耶稣的爱里面，他会越来越多的安息在主的爱中。那人呢，被里面神那个爱的力量所吸引，他浸透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变成神的好朋友，他就会变成神的好朋友。那么神就会跟他的朋友分享他的秘密。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这样讲，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15章15节，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他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主不再称我们仆人，他称我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多么好，对不对？神要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他的朋友，他要跟他的朋友分享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习多听少说，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你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是愚昧人，很多事情神想跟我们说，但是我们的智慧跟悟性不够，无法理解。那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爱就没有办法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比方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或是生活当中，或是工作当中，哎，你发现我们是存着爱的动机在那里说话或做事，结果却招来反弹跟误解。父母有没有经验过你的孩子这样对你？其实你在这对他非常好，你所说所做的都是为了他好，可是你所遇见的就是反弹跟误解。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没有办法像神那样看透这个人现在是处于什么状况里面。所以我觉得爱如果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会跟我们的智慧还有悟性有关系。所以保罗这样祷告，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说我们真的需要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才有办法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主求这个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因为这个跟爱有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爱人去侍奉。你知道圣经中第一个提到被智慧的灵、聪明的灵、知识的灵充满的人是比撒列，神提名叫他要建造会幕，让神可以居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在出埃及记的35章30到35节那里提到两个人，他们有智慧。35章30到35节，出埃及记35章30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哇，你看他们有这么有智慧，能做这么多样的工作，想出奇巧的工，按着神的指示做各式各样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神智慧的灵充满在他们里面，所以神的智慧要在他的百姓身上彰显出来。以弗所书3章10节说，神呢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以弗所书3章10节，神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需要向神求百般的智慧。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这个世界对智慧的定义主要是强调知识的累积跟使用， 但是属灵的智慧呢，是用属天的眼光来看事情，用属天的眼光来看事情，照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思去工作侍奉，来荣神益人。特别是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更要专心向主求智慧，凭着信心求，主会赐下解决的方案。我们来看箴言第二章一到五节。第二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你要有智慧，一方面你要领受主的言语，存记主的命令，另一方面你要侧耳听，留心听，还有你要专心求，要求，要专心求，而且要呼求，呼求明哲，还要扬声求，求聪明。有时候你要找，你要找，也许你要找一些资源，找一些资料，你才有办法得知某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对不对？你要寻找他如寻找银子，你要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那个智慧像隐藏的珍宝一样，有时候不是好像那么容易就看见的，你需要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要敬畏神，要跟神求。二十世纪初期，你知道道路上还没有很完善的标示，所以常常发生车祸。有一次呢，一辆货车迎面冲向一个女孩子叫琼安的车，她来不及避开，就跟对方发生惊险的擦撞，他就受伤，就入院了。然后他在医院休养的时候，就一直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时呢，在双向的这个车道中间，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中间有那个分隔线标明。而且大部分人驾驶的习惯就是会开在马路中间，所以车就很容易对撞。所以这个琼安他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一直想，一直想。忽然呢，有一个想法进入他的脑海中：如果有一条线把两边的车道这样划分清楚，或许可以减少车祸。他就把这个提议告知相关部门。没想到对方跟他说：“你根本多此一举，车子开太快，本来就可能相撞。难道你以为多一条线会有帮助吗？”这个琼安没有气馁，他没有忘记他那个受伤的痛苦，他也不希望其他人经历像他一样的车祸，所以他就不停向有关单位呼吁。长达七年的努力，政府终于同意在一条公路上做试验。可是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马路中央这个分隔线已经是全世界通用的规定了，大大提升了交通的安全。就是因为琼安没有停留在那个挫折跟沮丧中，对不对？他懂得向主求智慧，要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结果带来不可胜数的祝福。还有一种智慧我们需要跟主求，就是爱仇敌的智慧。这个很不容易，对不对？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知道遇见仇敌，我们最容易的反应就是不要理他，我们不报复已经不错了，我们就是不要理他。可是呢，我们还是需要跟主求爱仇敌的智慧，用智慧跟外人交往。有一次集会上，有一个政府官员对林肯冷嘲热讽，让林肯呢很没有面子。这个集会结束的时候，林肯就跟他的秘书说，我一定要消灭他。过了一段时间，在另一场集会上，这个秘书发现林肯正跟那个嘲讽过他的人愉快的聊天。他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上前悄悄问林肯说，你之前不是才说过要消灭您的敌人吗？ 林可林微笑地说，是啊，我已经把我敌人消灭了，因为他现在是我的朋友啦。这个就是爱的智慧，对不对？化敌为友，所以我们很需要有爱仇敌的智慧。那我们也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要为那些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人祷告。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真是令人想不透。就是天上的新郎，他是用苦难来装饰教会，他是借着苦难把教会装扮成圣洁无瑕疵的心腹。这个真的是基督测不透的智慧。那我们就是要跟这位智慧的主联合，求他把他的智慧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可以行走在属天的智慧中，让神的旨意借着我们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的时候神的智慧在人看是愚拙的，可是时候到了，我们必须愿意再度 被人看为愚拙。当我们行在属天的智慧当中的时候，也许别人看你是愚拙的，我们必须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用一个单纯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求。只有那些单纯谦卑的心灵才有可能领受神的智慧。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5节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单纯谦卑的心灵。真正有智慧的人真的是那些单纯谦卑如婴孩的人。今天的社会非常看重名声，报纸电视不停的灌输，不管你是作家，你是音乐家，你是政治家，最要紧的就是你要被很多人知道，被人称赞，被人仰慕。但是真正的伟大常常是隐藏的，是谦卑的，是简约的，是敦厚的。有个牧师这样讲，他说谦卑的心可以让神的能力无止境的彰显出来。我还要加上一句，谦卑的心可以让神的荣耀、神的智慧无止境的彰显出来。曾经有个11岁的小孩，有一天他哭着回家，因为在教会的节目里头呢，老师派他演一个小角色，和他的同学是扮演大角色。然后那个妈妈呢，就把他一个大大的怀表拿出来放在小孩的手心里，就问他说，你看到什么？小孩说，我看到一个金表啊，这个金表壳有表面有指针。然后他妈妈就把那个表的背面打开来问这个小孩说，你看到什么？那个小孩说，我看到哦，有小齿轮，有螺丝。他妈妈就问他说，如果这个表缺少这个许多零件当任何一个，能不能走呢？小孩说，不能走了。他说，所以你要知道，你看你几乎看不到的这些零件也是一样的重要，所以你扮演的这个小角色跟那些大角色是一样的重要。所以他妈妈的这个教训使这个小孩一生都过着愉快的生活，因为他知道即使他去做不可能被人赞赏的小事，他扮演一个小角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只有谦卑人他才有这样的智慧，他明白任何工作都是一样重要，事无分巨细，凡是上帝要你做的都是重要的。你应该跟神求智慧，用谦卑的心求，用信心求，靠着神的恩典跟智慧去把它做好。曾经有一个印度的女人，她信了耶稣，家人一直刁难她，有个宣教士就问她说，当你先生逼迫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他说，我就把饭做得更好，他发牢骚我就把地扫得更干净，他说话很鲁莽我就温柔地回答他，我要让他知道基督徒在各方面的特殊表现，我要成一个贤妻良母。他的丈夫虽然不听到， 可是却不能拒绝他妻子行道的见证，所以后来他也变成一个基督徒。主耶稣被人轻看的时候，他常常没有做什么反应，所以他就是给我们做榜样，叫我们知道，如果你遇见别人轻看你、误会你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不做反应的。当别人不接受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就是默默不作声。如果别人讨论你的资格、持不定主意的时候，你也不在乎他们争论的结果。你如果无意为自己辩论，耶稣就很可能立刻来帮助你，因为他比所有口才最好的律师更能干。如果别人不愿意和你做朋友，有影响力的人也不敢跟你做朋友，也许这正是你跟耶稣做好朋友的时刻。不用太在意地上的友谊，你应该在意的是天上的友谊，应该跟主耶稣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交往。所以我们花时间跟耶稣约会，享受主的爱情，做主亲密的朋友，这样你才能够真实过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而且谦卑爱人的生活。所以让我们都成为单纯谦卑像婴孩的人。今天晚上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向神求智慧好不好？专心的求，扬声求，呼求神用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多而又多的充满我们，也求主充满，让他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也有爱仇敌、爱朋友、爱同学、爱家人的智慧。也求神赐给我们谋略的灵，可以处理工作上的难题。求主帮助我们有聪明，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可以知道怎么样应对进退。所以只要你扬声求，向主大大的张口，主耶稣会用他测不透的智慧还有他的爱来多多的充满你。